马上天下第十一集。全面抗战爆发之前，陈秋实是西路军的一名连长。这几年，陈秋实在红四方面军里只担任过两个职务，要么就是团长，要么就是连长。那次在绥英学校，他被软禁了两天，写了一份深刻的反省材料交给张贤清。张部长又把他的问题向校首长做了汇报。后来陈秋实才知道，当初派他到绥英学校的时候，周荫德跟他说是徐向前总指挥亲自点的将，那是糊弄他的。徐总指挥虽然知道孔雀岭战役中有个连长很会运用战术，但并不知道他陈秋实的名字。徐总指挥只是在会上说，孔雀岭战斗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，特别是那个连长善于用兵，讲究战术，把死仗变成活仗打，这是打仗必须掌握的能力。啊，各级指挥员呢，要向那位连长学习，提高战术水平。就因为徐总指挥的这句话，陈秋实才被破格提拔当了团长。而徐总指挥本人，他并不知道。徐总指挥真正了解陈秋实啊，还是因为他的犯了错误。那时节，红四方面军经常搞运动，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被罗列一个罪名，动不动的就被处决了。战争年代，艰难时期，没有多少道理好讲，也很少有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之说，因为条件不允许啊。但凡发现思想或者历史有问题的，多数只有两个结局，一是经过甄别，问题澄清，继续使用，这二一个就是枪毙。像陈秋实这样的，既没有被澄清，也没有被枪毙的，实属侥幸。陈秋实的那份检查有真诚的成分，也有投机的成分。他的措辞很有讲究，譬如说对同志有消极看法，其实是避重就轻。啊，他绝口不提当时他说的学三年也赶不上国民党的一个连长，也绝口不提简直是乌合之众的说法。以后想想都后怕呀，贬低自己的同志就是美化敌人，而这些话一旦被人揪住，就有可能定反革命罪，杀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也好在没有人揪住他不放。张贤清把他的检查交给了校首长，校首长看了，觉得这个人虽然有点教条，但是认识问题还算深刻，啊，杀头过分了，留用不合适，就报到了徐总指挥那里。看到这份检查报告，徐总指挥才知道自己的麾下有个陈秋实，原来就是那个在孔雀岭战斗中初露锋芒的人。徐总指挥调阅了陈秋实的档案，对校首长说了，旧知识分子思想上偶尔有偏差在所难免，以后打大仗我们的部队需要懂战术的人，让他教学呀，不太合适，还是放回部队，让他在实战中实际提高觉悟。徐总指挥一句话算是救了陈秋实一命。再回到部队，团长位置没了，由二营营长宋德凡接任了。赵子明提议陈秋实担任参谋长，又被师政治部否决了，说陈秋实同志需要到基层锻炼，还是连长合适。陈秋实心里很憋气呀，暗暗埋怨这个周荫德胡搞，老子团长当得好好的，你东拉西扯诓老子去当什么教员，三下五除二就把老子的团长给撸了，那匹山丹战马再也找不到了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晦气啊。可转念一想，当连长就当连长吧，好歹脑袋还在自个儿肩膀上扛着呀。陈秋实这连长当了不到三个月，形势有了变化。红四方面军要北上，同中央主力会师，北上就要打仗，在大金子山同国民党的追军激战一天一夜，二柳三团死伤大半。陈秋实这年27岁，在连长里边是最老的，就是在团长里这个年龄也是最大的。大金子山战斗赋予二柳三团的任务是攻打黄龙高地，为主力穿越大金子山开辟道路。宋德凡让陈秋实的七连跟随团部行动，实际上是想让陈秋实出谋划策， 陈秋实说，离大部队穿越还有半天时间，我们不能这么按部就班的行军，避免战斗发起时仓促上阵。你让我带一个班轻装急行军，先去看看地形，侦察敌情。宋德凡说了，你是老团长，把你当侦察兵用，别人会认为我容不得人。尖兵分队啊，让别人带吧。陈秋实直摆手，宋团长，你不要这么想。我现在是连长，而且是一个年龄大有经验的连长，这次任务很重要，如果不能很快拿下黄龙高地，主力上来了就要吃大亏，我去了把握大。宋德凡问赵子明，让陈连长亲自去侦察敌情地形是否合适啊？赵子明说了，要想打漂亮仗就让他去。陈秋实带着一个精干的手枪班，在拉弓山口脱离大部队，走捷径攀绝壁，提前半天进入大金子山地域。陈秋实抵近敌人阵地前沿，来回查看了两遍，情况就比较清楚了。等宋德凡和赵子明率领二六三团主力到达，陈秋实已经把进攻作战的方案搞得天衣无缝了。陈秋实的方案很细，小分队从哪里穿插，第一个接敌时机和地点，诱敌出动后的机动路线，和第二个围困敌人的时机地点等等，如此怎般都有安排。宋德凡文化程度不高，听陈秋实介绍他的作战方案，他有点听不懂啊，开口说了，老陈，你这个方案太复杂了，一步一步的，这个敌人要是不按你的来怎么办呢？陈秋实这儿不以为意，说方案搞复杂一点，打起来就简单了，只要我们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发展，敌人必须出动，这就像钓鱼啊，我把诱饵放到他嘴边，他不可能不咬钩。但宋德凡还是犹豫。宋德凡说，你老陈把敌情地形都侦察清楚了，立了很大的功，但现在毕竟我是团长，这一仗怎么打还得听我的。宋德凡采取的战术还是人海战术，他不习惯把部队割得七零八落，更不习惯什么真打假打，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真打什么时候假打，就像一台机器，零件搞得太多了，搞得他眼花缭乱，部队撒出去了收不拢怎么办呢？陈秋实见宋德凡固执己见，他考虑到自己身份的特殊啊，也不便争辩，当然他也不可能甘心无畏的牺牲，暗暗地给自己的连队留了后手，要求担任侧翼进攻。宋德凡同意了。战斗发起之后，宋德凡带领的进攻部队刚刚冲到半山腰就被打了回来，只有陈秋实的七连趁乱沿后山摸到敌人前沿阵地五六十米的地方，一边打陈秋实一边骂宋德凡呐、啊：“你蛮干呐、啊！”倘若按照他的计划，这时候正应该是杀回马枪的大好时机，可惜呀，宋德凡率领的主力已经被压在山下抬不起头来，宋德凡阵亡，坐失良机不说，还使得陈秋实孤军深入，是腹背受敌。陈秋实是在二号高地最后一战负伤的，当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13个人，连队已经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，正在寻路撤退，被敌人前后夹击，陈秋实先是腿部中弹，继而左膀子被弹片削掉一块，整个军上衣是血肉相连，挡不住敌人重兵突击，战士们很快就被打散了。陈秋实躲在一个鹰嘴岩后，差不多快绝望了，已经把手枪举到自己的脑门了。这时候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，就在敌人蜂拥而至之际，陈秋实突然发现眼前闪过一道白色的闪电，一匹战马似乎从天而降，越过鹰嘴岩，准确地落在陈秋实的面前。天哪，是他的山丹宝马，是他呀，是他的久违了的山丹宝马呀。陈秋实从随营学校被贬回部队之后，曾经打听过这匹马的下落，听吴东山说，这匹马太难驯服，周荫德师长驾驭不住，就交代军马科好生的养着啊，以后再说。 可是没过多久，这匹马就不见了，据说是趁马夫遛马之际逃进深山了。没想到啊，擅自脱离队伍的山丹宝马会在半年后出现在陈秋实的危急关头。难道他已经知道了他的雇主危在旦夕吗？当下陈秋实精神一振，收起手枪，纵身一跃，跨上马背。山丹宝马一声长啸，鬃毛直立，是前蹄高扬，飞过山涧，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林莽之中。这一仗打下来，二六三团差不多快打光了，战后清点人数只剩下400人不到，编了5个连，又成了缩编团。陈秋实的伤养好之后，再次被任命为团长。陈秋实的部队里后来就有了传说，说山丹宝马同陈秋实前世有缘，没准啊，前世的陈秋实是这匹马的恩人，今世呢，他就变成了一匹战马，报答陈秋实。这话连赵子明都说过。赵子明以后问陈秋实说：“很奇怪呀，这马失踪那么多天了，怎么就在你生死刹那间出现了呢？未尝你伙计真有神助。”陈秋实笑了笑：“嗨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你要说有神助，那好啊，我求之不得呀。”总的来说，黄龙高地战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。在大金子山战役当中，拿下黄龙高地，就打通了10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，保障了红军主力北上。红原整编的时候，军团首长表扬了红二六三团，再次提到陈秋实讲究战术，兵力火力使用得法，指挥灵活机动。可陈秋实却高兴不起来，对政委赵子明说呀：“什么胜利？充其量胜利了一半，一锅夹生饭呢。歼敌800，自损1000，胜利也是拿同志们的生命换来的。这场战斗如果要是按照我的方案，不仅不会牺牲那么多人，也不会打那么久。要不是有我的马，我的坟头也该长草了。”赵子明这儿一拍他肩膀：“行了，老陈，你正确行不行？老宋都死了，你就不要责备了。”我说：“赵政委，老宋牺牲了我难过，但是老宋不讲战术，一味蛮干，错误是不能原谅的。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蛮干了，要让连长们都学会运用战术，不懂战术再勇敢也只能打成夹生饭。”赵子明频频点头：“是啊，教训是应该吸取的。”红原整编之后，二六三团被编入西路军，上级传来的指示是要打到新疆去，打通国际通道。可是新疆的边还没有挨上，就在祁连山被马家军咬住了。西路军鏖战数日，弹尽粮绝，部队变成了细水流沙。陈秋实在最后一战中负伤，幸亏找到一座破庙，被里面的和尚救下，躲在庙里边当了一段时间病和尚，直到中央派刘伯承组织了袁熙军，陈秋实得到消息，辗转找到了袁熙总部。西安事变之后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组成统一战线，一致抗日，以袁熙军为主体，整编了第18集团军129师，陈秋实担任师部作战参谋。游击队成立的时候，陈三川12岁，加上孙半仙多给他弄来的1岁，那算是13岁。这一年，日军已经占领了30铺以东的众多集镇，盖上了炮楼，建立了汉奸政权，学校彻底停课，人去楼空。游击队招兵的告示张贴在东河口方圆10几里的几个集镇上，有不少人来报名，有老的，也有小的，但是年轻力壮的并不多。有些人报名参加游击队就是为了混口饭吃，譬如他刘锁柱，他是个光棍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也没有什么牵挂。听说游击队共产共妻，他快活得要死啊，他这一辈子还没有沾过女人的边呢，能够共妻，这等天上掉下来的美事岂能放过呀。啊，所以他报名的时候嚷嚷的最积极，逢人就喊参加游击队啦，抗日啦，直把嗓子都喊哑了。 许德才参加游击队呢是自愿的，他不仅人来了，还把炸油条的家伙也装上牛车运来了。他这一辈子对郑炳杰感恩不尽，要到山里来炸油条给郑炳杰吃。许德才在正式成为游击队员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坑了桂德安一把。他自己报名之后又找到副抗会主任黄寒梅说，你看我把炸油条的锅都给扛上了，我绝不会把油条锅留给日本鬼子，我要让咱们的游击队啊照样天天吃油条。可是光有油条不行啊，还得有豆腐皮儿。桂德安不愿参加游击队，他是什么企图？难道他想给日本人磨豆腐吗？那他不是汉奸吗？黄寒梅没有文化，那时候并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知道跟着郑炳杰准没错。这一琢磨，许德才的话很有道理，啊，就带着许德才、刘所柱等人去动员桂德安参加游击队。可桂德安呢，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参加游击队。他走南闯北有些见识，知道参加抗日就是打仗，打仗啊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子弹不长眼睛啊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可是啊，也由不得他了。黄寒梅大义凛然地走进他当年帮工的豆腐房，对他的老东家桂德安就说了，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你看人许德才，为了让游击队吃上油条，主动参军，这就是爱国行为。你不愿意参加游击队，难道是想给日本鬼子磨豆腐吗？桂德安不屑地看着黄寒梅，哼，嘴巴一撇啊，真是世道变了，老国变孔雀了。告示上说参加游击队完全是自愿的，不能强求，我不自愿你们还能把我的鸟咬了呀？可许德才说了，你要是给鬼子磨豆腐，那就不是咬不咬你鸟的事儿了，当汉奸是要杀头的。许德才说着话还拿手往脖子上一比划，这意思咔，嗯。刘所柱也阴阳怪气的，贵老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，参加游击队抗日，那不仅是分内的事情，还有好处呢啊，不光共产还共妻呢啊，没准你还有桃花运呢。黄寒梅一听这话脸都气白了，伸手一指刘所柱，什么共产共妻，你再胡说就是破坏抗日。刘所柱脖子一缩，嘿，我跟你帮腔，动员桂老板参加游击队，你还训我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可再听黄寒梅说了，我们是抗日政权，要说人话，不要说鬼话，共产共妻那是反动派污蔑我们的，你怎么能把这话挂在嘴边呢？刘所柱这儿一吸凉气，嘿，要是不共产共妻，我还不参加你这个游击队呢，秀才造反，胡求整。桂德安这一听听不下去了，都你们都给我滚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我是本分的生意人，能跟二流子一个锅里吃饭吗？滚，都滚，我还得摸豆腐呢。一句话可算是把黄寒梅惹恼了。黄寒梅对许德才说呀，我看桂老板是铁了心的要给日本人摸豆腐了，是铁了心要当汉奸了呀，这事儿你到区公所向刘所长报告，派几个人过来给我把他捆喽。